人其实比鬼更可怕。欢迎来到人间二系列。曾经有一句俗语是最毒妇人心，也就是女人发起狠来比世上任何的毒物都还要可怕。谁能知道一些表面看似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是不是就藏着恐怖而凶残的内心。就在日本战后时期，一名女性死囚可以说是充分带入了这句最毒妇人心的俗语。她的一生充满爱恨交织和波澜起伏，看似人畜无害的她，行事却心狠手辣。大家好，我是 Eric， 今天就要来跟大家分享日本战后时期最臭名昭著的一名罪犯，而她也有个广为人知的外号——昭和毒妇小林佳宇。佳宇出生于1908的日本崎玉县御井村的一处农业人家，因为以农业为生，加上家中一共有8名子女，让佳宇一家过着十分贫困的生活。也许是生长环境，佳宇一直以来都憧憬着富贵的日子。他在读完小学后并没有继续升学，而是在家帮忙农活带小孩数年后，在16岁那年前往东京的旅馆工作。虽然学历不高，但佳宇凭着他伶俐的做事态度，在快节奏的东京接待了各式各样的客人。6年后，他回到故乡，并透过姐姐的介绍，嫁给了27岁来自新西县的丈夫小林秀之介，并改姓小林。而小林佳宇的人生便是从这里开始改变。夫妻两人开始在御井村经营一家商店。不过秀之介是一位体弱多病的男子，不但常常生病，还患有淋病，让夫妻两人的性生活非常不美满。而由于丈夫的身体不好，佳宇也努力做生意来维持家庭经济。在二战结束，日本败北后，佳宇表面上经营着商店，实际上透过地下生意、走私大米、白糖、自行车的橡胶，因为欲求不满的关系，有时他会出卖自己的肉体来取得谈判上的利益，甚至兜售非法春化，赚得盆满钵满。这门地下生意越做越大，很快就引起了警方的注意。一名叫做中村的警员上门调查，不过佳宇没有一丝慌张。他先是用钱贿赂了中村，更看上了他的年轻外表，打算培养中村成为女婿。但没想到43岁的佳宇最终和相差10几岁的中村发展了肉体关系，而佳宇的丈夫秀之介竟然在这段期间离奇的去世了。虽然医师诊断他为脑溢血而亡，但街坊邻居都传言佳宇一定有从中作怪。不过佳宇巧妙回击了这些流言，并且跟中村发展成了同居关系。不过在随后，中村就因为收贿的事迹败露遭到解雇。佳宇虽然更拼命赚钱养他，并搬进了中村的房子，不过因为解雇的打击加上年龄差距，中村在2年后与佳宇断绝了关系，并和另外一名年轻女性结了婚。佳宇的内心感受到了背叛，而且他在交往期间赚的钱都给了中村。在纠缠中村无果后，佳宇离开了御井这个伤心地。尽管他的个人生活陷入困境，但佳宇并没有就此沉沦。他在姐姐创办的合资企业下担任女推销员，透过流利的交际手腕存够了一笔钱，同时他走遍了周围各个县来推广公司的业务。1954年，佳宇离开公司来到了立木县盐源，一个具有千年历史的温泉街观光圣地，而他最著名的故事就发生在那里。1956年的春天，佳宇在盐源买下了一间商店，做起了纪念品生意。凭着他的生意头脑以及私下的不法事业，又或是出卖肉体，很快就让他再次赚进了大把钞票。隔年，他又开启了一间餐厅。不到2年的时间，佳宇就存到了300万日元，放到现在价值相当于5000万日元以上。在当时的温泉乡，拥有一间旅馆是很了不起的事情，而事业有成的佳宇此刻也想拥有一间旅馆，体会一下旅馆老板娘的感觉。然而大多数的证明不愿意出售他们的房产，更不要说是卖给身为外来人士的佳宇，让他十分苦恼。1958年，小林佳宇将目光放向了当地的一间温泉旅馆日本阁， 希望可以收购这间温泉旅馆。佳宇跟日本阁的老板深方连柱一见如故，两人在频繁的交往中暗生情愫，从生意伙伴发展成为不伦关系。即使知道深方是有妇之夫，佳宇依旧深陷其中。这时，诡异的事情再度发生，深方连柱的妻子在这个时刻竟然凑巧的失踪了，而理所当然的，佳宇成功上位，成为了他梦想中的温泉旅馆老板娘。乡里之间也谣传，原本的日本阁老板娘或许早已遭遇不测。就在这时，深方连柱向佳宇提出了希望扩大经营日本阁的要求，佳宇也不疑有他，将他之前所打拼的积蓄都交给了深方，计划入手日本阁的新馆。1960年，在佳宇准备把新馆归到自己名下时，才发现自己竟然被骗了。原本看似状况良好的日本阁，其实早就因为经营不善卷入了债务纠纷，如今不管是新馆还是旧馆都将被抵押，面临着被拍卖的命运。佳宇的积蓄则被深方拿去偿还债务。在佳宇得知这件事后不久，深方连柱离奇的和他前妻一样突然消失了。要是有客人上门询问，佳宇便表示自己也不清楚，说着也许深方是去东京打拼了。乡里一时之间谣言四起，旅馆主夫妻失踪事件在当时还登上了当地的新闻头条。纵观下来，佳宇的遭遇十分引人同情，先是前夫骤逝，又遭到了情人抛弃，最后落得积蓄被骗光的下场。如今旅馆的负责人失踪，他还得接手债务累累的旅馆，活像是个悲剧女主角。但就在当地警方调查起了这连续两件可疑的失踪案后，他们循线找到了日本阁，先是逮捕了最有嫌疑的旅馆佣人大贯光吉，而他也不堪审问，在短短一天内就供出了一切的真相，将事件的矛头指向了旅馆的老板娘小林佳宇。小林佳宇在被逮捕后，在警方的盘问下坚持了三天，终于松口承认这起旅馆夫妻的失踪案就是他犯下的。他找上了大贯光吉担任共犯。光吉曾经是当地的流浪汉，随后在旅馆中打工为生，他没什么女性经验，在佳宇肉体和金钱的诱惑下很快就败下阵来。光吉趁着日本阁的老板娘在睡觉时用绳子将她勒死，两人开心地在遗体旁边庆祝后，将老板娘埋在了旅馆的锅炉下方。而佳宇的行为越发疯狂，在被深方欺骗后，他更向光吉表示，如果你杀了深方，我们就可以结为夫妻，经营一家旅馆。在除夕夜，正当三人看着电视，佳宇前去准备晚餐时，趁着深方不注意，他拿起绳子溜到深方的背后，与光吉一起合力将深方勒死，最后将遗体藏在旅馆的走廊下。据说当时佳宇更准备把光吉灭口，不料在计划实行前，警方就先行找上门来，才让一连串的事迹败露。这起事件随后引起了轩然大波，被日本的媒体大肆报道，但当时的警方和媒体并不知道小林佳宇的恶行远远不止这些。事件爆发后，立木县的警方收到了一封匿名检举信，信中表示佳宇的前夫会突然骤逝也非常的可疑。在纸包不住火的情况下，佳宇没有多做抵抗，直接就承认当年的前夫秀之介之所以会离奇死亡，并不是因为脑溢血，而是因为当年想与中村在一起的佳宇将氰化物伪装成了感冒药后毒杀了秀之介。在进行笔录时，佳宇完全没有反省或是惭愧的样子，他表示，我只要想了要这么做，其他的话都听不进去，只要决定了要做这件事，不管用什么手段都要做到。这句话背后的意思是，就算是出卖肉体甚至是杀人，那也只是为了达成目的的手段之一而已。而正是遭到逮捕后的小林佳宇，似乎完全没有考虑到自己可能会被判死刑，反而想着总有一天出狱，在看守所内继续大谈对于旅馆改建的计划。对于做笔录的检警，佳宇又使出了一如既往的手法，他会在桌子底下伸手抚摸检警的大腿，用双脚去逗弄检警的下半身，又或是用充满色意的眼光注视着视线所及的每一位检警， 撒娇的说，只有死刑是不行的哦。随着案件内容不断发酵，人们纷纷以日本潘金莲又或是昭和毒妇来形容小林佳宇，让他在整个日本都臭名昭著。在每一次的出庭，佳宇总会顶着大浓妆，穿戴蕾丝的衣物，面露微笑的看着法官，但那些浓妆艳抹的外表以及刻意散发出的好意与色意，在公正的审判中都没有起到任何效果。1965年9月，东京高等法院判处小林佳宇和他的同伙大贯光吉死刑，他们的上诉也被法院驳回。根据记录，在等待执行的这段日子里，从来没有任何亲人前来探监。小林佳宇为了排解孤独，在跟每个教会师会谈后，选择了佛教作为自己的归属，并且他非常希望狱方能让自己工作，不料这个要求却遭到拒绝。毕竟死刑犯能做的事就是在牢房中不断等待那一天的到来。1970年的6月10日，那一天终于到来了。此刻已经61岁的小林佳宇被告知隔天将要执行死刑后，脸上还是毫无波澜，不过他却说了一句，可以再宽恕我一天的时间吗？不过想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在当天晚上，东京监狱内举行了最后的晚餐会，小林佳宇吃上了他要求的握寿司。明明隔天就要站上刑场，但据说晚餐会的气氛却异常的和乐，就连自称是音痴的佳宇都拿起了麦克风唱了几首歌。6月11日的早上7点半，在用完早餐后，小林佳宇穿上了他认为最美的和服，并且时隔多年再次擦上化妆品，8点从东京监狱出发前往的刑场小间监狱。半小时后，多年前的同伙大贯光吉也一同前往了刑场。最后伴随着开关拉下，由医官确认脉搏心跳停止后，宣告死刑执行完毕。小林佳宇享年61岁，同时也是日本战后第一位被执行死刑的女性死刑犯。作家大冢公子的著作中曾经提到，小林佳宇拥有强大的力量，并且在犯罪时能够独立行事。大多数的女性罪犯往往是因为受到他人的教唆或帮助，但小林佳宇一路走来，不论经营事业、走私或是犯下命案，都是靠自己独立思考策划。而一旦人们谈起这个事件，那句代表性的“只有死刑是不可以的哦”往往会再被提出来，足以可见小林佳宇留给世人的印象之深。无论如何，这名旧时代的女性昭和毒妇的人生就此落幕。可以看出小林佳宇对爱情、金钱有着强烈的执着，可能是因为知识水平的不足，让小林佳宇遇见不利于她的人时，最终的思路只能走向抹杀。如果没有遭遇到那几位改变她人生的男人，也许小林佳宇只会是个精明能干的女强人罢了。但世上哪来这么多的如果呢？那么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如果你喜欢这次的故事，想看更多这类型的影片，别忘了订阅下水道先生的频道。我是 Eric， 我们下次见咯，拜拜。